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是唐玉。
我是邓梅。
好，今天是6月7号啊，星期五。邓梅，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等着今天的非农报告出炉咯。那一直就想着这个报告呢，如果符合预期或者是比较好的话，那今天股市又继续大涨哦，然后美联储要马上就要降息了，想的挺好啊。
今天是不是有点骨感？对，现实很骨感。我们来看一下啊，说美国那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超预期，这就抑制了联准会降息的希望。十年期的公债率呢？公债殖利率今天是出现两个月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呢几乎全部收黑。然后呢 GameStop 是暴跌 40%， 稍后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报道一下。那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5.97 点，下跌了 0.11%， 收报 5346.9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0点，下跌了 0.2%， 收报17133.13 点。道琼斯指数下跌了87.18点，下跌了 0.22%， 收报38798.99 点。费半指数呢下跌了14.44点，下跌了 0.27%， 收报5287.24 点。标普11大板块中有四个板块是收红的，金融表现是最好的，公用事业、材料和房地产呢是跌幅前三。那么按照一个周来看的话呢，道指是本周上涨了 0.3%， 标普呢本周上涨了 1.3%， 纳指本周上涨了 2.4%。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策略师周五表示，美国科技股九个周来出现最大的单周资金流入，科技行业呢在大型股带动的涨势在五月底失去动力之后，现在出现了反弹。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美国五月份非农就业是新增了 27.2 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的只有 18.2 万人。那么失业率啊，但是却升到了 4.0%， 这个数字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每小时的薪资年资 4.1%， 高于市场预期的年增 3.9%。那么出人意料的强劲的就业报告就促使投资人呢降低了对联准会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预期。花旗他调整了对联准会货币政策的预测，把第一次降息的预期呢从7月份又调回到了9月份。摩根大通呢把联准会第一次降息的时间的预期从7月份推后到了11月份。唐韵。
好的，那针对这样的经济数据啊，一些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评论呢？我们来看看富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Jay Branson， 他表示说，这是一份对联准会非常不友善的报告，仅考虑到这一数据就意味着联准会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按兵不动。另外一位专业人士是 eToro 的分析师叫做 Brett Campbell， 他说就业报告好坏参半，一方面呢，它平息了人们对美国正陷入某种经济悬崖的担忧，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推迟了市场对联准会宽松政策的一个压注。还有一位专家呢，是叫做 Spartan Capital Securities 的市场经济学家，名字叫做 Peter Cardillo。他表示说，这是一份强劲有力的报告，他表明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走弱的迹象，这对经济和企业盈利来说都是有利的，但对于最早可能在九月降息的前景而言却是不利的。好，接下来邓梅再给大家说一说汇市的情况。
好的，那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为大家带来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呢在周五是反弹，在岸人民币收报 7.2426 对一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47点。交易员说，如果美国就业数据放缓，联准会呢可能在九月份降息。那么这个说法它是帮助了今天人民币部分贬值的压力，但是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利差劣势呢是非常有明显的，即使中国五月份的外贸数据反弹，但是它对人民币的提振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那么中共央行在周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底呢，它的外汇储备是增加了 312.1 亿美元，达到了 3.232 万亿美元。原因呢是当月美元指数下跌。那么随着美元走软，全球的资产的价格呢也在上升。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详细的看看哦，这个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成长，可是失业率却在攀升，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怎么回事呢？ Fed 的降息之路难道注定是如此的崎岖和坎坷吗？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啊。文章说呢，美国五月份啊，就业人数飙升，薪资也在加速成长，这就让交易员们延后了联准会今年降息的预期的时间。那么值得我们稍稍注意的就是，当月的失业率升到了两年的新高，这就暗示着经济成长疲软，可能会让降息的路径变得更复杂。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火热的就业数据啊，虽然意味着 Fed 离降息还为时尚早，但是也表示美国离经济衰退它还很远。那具体来看，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6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非农就业新增 27.2 万人，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 18.2 万人。前值呢也是从 17.5 万人大幅下修到 16.5 万人。观察报告细项呢，就说美国5月份啊，就业成长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医疗保健、政府休闲、饭店业所带动的，这三个产业就贡献了五月份报告一半以上的增幅。除此之外，今年从年初到现在，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的就业人数是最多的。那么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失业率确实升到了 4.0%， 这个数字是高于市场预期还有前值。虽然失业率上升啊，也是两年多来第一次达到这么高。那么虽然说失业率升高，但是呢，五月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维持在 62.7%， 这个数字不变，这是符合经济学家们的预期的。在薪资方面呢，美国五月份啊，平均每小时薪资年增 4.1%， 这也是高于市场预期，也是高于修正后的前值。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啊，就业人数在增加，它怎么失业率反而不降，反而升了呢？那么有一份是衡量失业率更为准确的家庭调查报告，就显示说五月份美国劳动人口数量大幅度的下滑 40.8 万人。这就意味着一直上升趋势的企业调查和停滞不前的家庭调查数据之间的差距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家庭调查的就业人数呢，目前已是回落到去年夏天的水准了。非常有名的分析师安娜王，他说五月份非农报告，他就解释了说就业市场的一个矛盾的信号。那么他认为其实失业率的数据呢，更能反映出目前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安娜王认为当前就业成长的实际速度啊，可能不到每个月10万人，这就意味着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是大幅度高估了实际情况，所以未来非常可能会下调。那么事实如此呢？事实也是的确像他说的一样，前几个月的非农数据都是往下调，三月份呢是下修了5000人，四月份呢下修了10000人，修正后呢，三四月份两个月份的就业人数比之前报告就少了 1.5 万人。那这个报告出炉之后呢，交易员们他还下调了今年最后的三次 Fed 货币政策会议上降息的压注。本周稍早啊，交易员们还预估，哎，到年底前可能会有两次一码的降息，但是这次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呢，他们都下调到了说很可能只会降息一次。根据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啊，说五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呢，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的交易员把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降到56%左右，比周四啊，就是刚刚在周四的时候，比周四是下降了12个百分点。那么12月份再次降息的几率呢，从一天前的6.8%，现在呢降到大约很有可能是只有50%。
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没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财经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个下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事件的报道。下周的话呢，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简称 WWDC， 将在6月10日美东时间下午1点召开。那外界呢普遍把它定义为是苹果把 AI 功能全面整合，进入到各大硬件操作系统的一个关键时刻。有分析师表示说，这次大会呢是库克和苹果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虽然苹果多年来在谈论它的产品时都避免使用 AI 这个缩写，但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如今已经不能再回避了。那有些公司在 AI 方面呢已经就是赶超苹果了，现在苹果呢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各大公司的竞争。面对对手的大招不断，苹果会如何接招呢？苹果首发的 AI 有哪些功能呢？外界把2024年定义为是苹果的生成式 AI 功能之年，所以 AI 呢无疑会成为下周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的一个焦点。目前能确定的是呢，Siri 将基于人工智能要进行全面改造，语音备忘录实时转换成文字版，还有对通知短信网页长篇文档的 AI 摘要和自动消息回复，还有高级照片的编辑和特定的物体抠除，自定义表情符号等 AI 功能预计都将集体亮相。简而言之呢，就是 AI 将全面的集成，进入到苹果应用当中。WWDC 呢可以说历来是以软件为中心的一个发布活动，但是去年呢是推出了 Vision Pro， 苹果首款混合现实头显设备成为了一个例外。那有分析就说呢，今年苹果或专注于宣传软件功能的 AI 更新来追赶竞争对手，例如把人工智能添加到表情符号还有照片编辑、短信和电子邮件中，而不会宣布任何真正的具有革命性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预计下周将发布新一代的 iOS 18手机操作系统，还有 macOS 15电脑操作系统的更新，另外还有智能手表、 iPad 平板电脑还有 Vision Pro 混合现实头显的操作系统应该也会融入更多的 AI 功能，比如说可以在苹果手表使用虚拟助手 Siri 在其他设备上播放音乐等等这些功能。还有分析说呢， iPad 和 iPhone 上的眼动追踪以及 Vision OS 上的实时字幕功能已经官宣，下周可能听到更多有关这些与无障碍功能相关的更新以及确切的发布时间。那由 AI 助力的更智能的 Siri 呢，更多的复杂功能可能要在明年才能够推出。但这个 Siri 呢将在今年可能会实现以下的功能，比如说像更智能的理解用户的需求，还有利用 AI 分析用户在设备上的操作，并自动的启用由 Siri 控制的功能，用语音回答用户的提问，而不是显示网络链接，而且呢，声音听上去会更自然，为短信提供基于端侧大语言模型生成的自动回复建议，并用 AI 自定义的表情符号了解用户的联系人、约会日程、方位等等，以便做出更智能的响应，能将语音备忘录实时的转写成文字版，能够总结通知、短信、网页、长篇文档等所有内容，能够与其他应用程序交互，例如用户可以要求将这篇笔记 Note 移动到我的 新的主文件夹，或者是打开 Apple News 应用中的一些特定出版物，通过语音控制应用程序内的单个功能，例如你可以要求 Siri 执行删除电子邮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网络链接或智能编辑照片等高级操作，使用人工智能自动确定某项功能在端侧 AI 还是云端服务处理器，更好的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有分析称呢，苹果将凭借新版 Siri 正式进入 AI 时代。好的，这篇报道就到这儿了。邓梅，听起来因为苹果大家人人都用嘛，未来好像会有更多的方便会带给大家。
嗯， 好吧，听起来啊，这个 AI 的参与会让苹果的功能非常的丰富。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考虑了，这手机会不会额外的发热？因为它需求的里边的内存啊，需求的空间的占有量肯定也会相当的多。那么现有的这些苹果是不是就意味着全部都要更新换代呢？对不对？这些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苹果开发者大会发布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好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也是来自于美联储通讯社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呢叫做 Nick Timorous， 他被很多人说是美联储的传声筒。那么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啊，说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它还没有衰退。我们来看看啊， Nick 是怎么分析的。尼克在文章中说，他说到目前为止啊，企业的高管、经济学家还有投资者，他们一致预期说美国经济衰退并没有出现。当然，此前预测美国经济会衰退的人们虽然错了，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最终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只不过还没有到来。 Timorous 认为，四年前的新冠疫情引发的美国经济的衰退本质上呢，它是极为不寻常的，而随后又出台了很多激进的政府应对的措施和政策，也是美国经济啊到目前为止表现出惊人韧性的根本的原因。Timorous 的这个文章的名字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它还没有衰退。那么他在分析啊这个主题的同时，也是穿插了他对下个周美联储六月份的会议进行了一个前瞻性的分析。 Timorous 他说，美联储的官员呢预料在下个周 FOMC 的会议上会维持基准利率 5.25% 到 5.5% 不变，这也是从2001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虽然加拿大央行和欧洲央行呢都已经开始降息了，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美联储呢他就想要在两个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呢就是过早的降息啊可能会导致顽固的通货膨胀仍然存在，那以前干的活就相当于白干了。那么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过高的利率很有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经济放缓。也就是说呢，文章说啊，展望未来，美联储是必须要应对这两种风险的。第一个呢，就是看似啊正在从疫情中正常化的经济，最终呢还是会进一步走弱，并且最终会陷入到预测已久的衰退。那么第二个风险啊，就是如果美联储转向降息来预防经济疲软的话，反而呢会重新点燃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就导致通货膨胀维持在美联储的目标 2% 的水平变得很难，最终会高于 2%。那么美联储的官员们很有可能在六月份啊还会表示说，今年晚些时候他们仍然可能会降息，但是他们希望在采取行动前可以看到几个月的通胀还有就业数据。在上次会议上呢，美联储官员们对为什么他们的利率政策没有更多的减缓经济是感到困惑啊。在去年美国三家中型银行倒闭之后呢，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在每隔六周都会向利率政策制定者们提交的预测中都是加入了衰退的预期的，这是极为罕见的。七月份银行业压力缓解之后呢，他们不再预测会有衰退。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了，为什么说美国的经济它没有衰退呢？它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现的呢？第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 Timorous 说，稳定的招聘继续提振消费者的支出，进而在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这是美国经济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文章列举了劳动市场方面的数据，说是美国的失业率呢连续30个月位于 4% 或者是以下的水平，上一次失业率是这么低还要回溯到1960年代末还有1950年代初那段时间。那么有一些行业啊仍然在努力想把就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强劲的就业增长持续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更长。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啊，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问题它都已经自行解决了，而且还是在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但是呢，展望未来，文章说， 如果职位空缺大幅度下降，那么失业率就是会上升。企业没有裁员，但是如果利率处于高位更长的时间呢，就会侵蚀企业的利润率，就会让企业的利润下滑。那么接下来裁员的压力它就会增大。在两年前，美联储是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在加息，来对抗啊，最初误判为可能是非常短暂的通胀，因为现在事实证明这通胀还很顽固。那么企业呢，就争相招聘员工，大幅度的加薪，发放奖金，所以物价在飞涨。投资者啊，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美联储官员认为，可能需要更高的失业率，才能让供需恢复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第二个表现美国经济并没有衰退呢，就是私营部门非常的强劲。在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的强劲，可以说是异常强劲。很多家庭和企业在美联储历史性的降息之后，他们都锁定了超低的借款成本，所以呢，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就避免了随后加息对他们的影响。那么通常来说啊，在经济从衰退走出的恢复期间呢，家庭他是会更加谨慎的消费，他们更倾向于去储蓄，对不对？当利率比较低的时候，而借款支持消费，高利率呢就会抑制消费。但是这次它不同啊，因为经济活动更多的是由财富和收入去支持的，而不是信贷推动的。而且疫情呢又改变了消费习惯，再加上资产的价格上涨，良好的就业前景和政府的刺激的政策，所以很多的家庭感到，哎，我财务方面还比较宽裕啊。那么有一个调查就显示说，从疫情至来，消费者们的信心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呢，他们大手笔的消费却是展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人们觉得非常有信心，因为每增加一美元的收入和净财富的时候，他们就会花费更多。过去的三年，家庭净资产和收入的比例比疫情前的任何时候都高。好吧，那么美国的经济在2001年和2008年发生衰退之后，资产的价格下跌，但这次它没有。虽然2020年初呢有过短暂的下跌，但是美国的股市和房价的飙升都是促进了高收入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还有一方面就是啊，低收入的消费者呢，他们耗尽了疫情间的储蓄，现在呢，他们就开始依赖信用卡去借钱了。那么在高利率的冲击下呢，他们的支付逾期率在上升，而折扣零售商报告说需求就在减弱。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它的支出，哎，它接过了接力棒。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美联储加息威胁到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住房还有制造业的就业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就开始在基础设施、计算机芯片、电池工厂上他们有新的支出，然后呢就把这个支出又就像接力跑一样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美国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项目的额外支出啊，才刚刚开始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制造业的建设支出同比增长了 67%。 那么其他类型的商业投资呢也在增加，包括软件啊，还有研发投资。这些投资其实对于高利率的敏感度它都是比较低的。好吧，那么 Tim Morris 最后呢另外也提到说，有一些中型的市场企业本来可能应该是遇到麻烦了，但是呢他们又被私募股权公司给收购了。这类群体呢他们更为老练啊，知道怎么样进行困境债务交易来保护自己的价值，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勉强的维持，也并没有让衰退的情况发生。所以和欧洲相比，美国企业的破产数量的下降的幅度是更大，而新企业它成立的数量呢也在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就促进了就业的增长。根据美联储的研究，截止到去年年底，美国新企业注册的数量比四年前是增加了 53%， 可是欧洲啊，相比而言，欧洲仅仅增加了 8%。 唐云，
好的，这篇文章写的是非常的全面啊。那还有一些分析，就是为什么经济没有衰退，除了刚才上面邓梅讲的这些原因之外呢，我们再接下来看看他还说了一些什么，还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角度呢是移民哈，新移民。那 Timero 他就表示说，去年美国的经济还得益于不同寻常的移民的增加，这就进一步的促进了就业，支持了消费，缓解了工资压力。 但是呢，也并不是岁月静好。他说呢，没有什么比美国房地产市场更能说明疫情时期的异常状况了。当前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徘徊在7%左右，而3年前同期呢，仅为3%。高利率不仅影响了需求，也抑制了供应。许多没有按揭款或锁定了低利率的房主就不愿意搬家。根据洲际交易所的贷款数据，四月美国未偿还的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呢是4.1%，与3年前的3.9%变化不大。由于二手市场的挂牌量极低，房屋的建筑商呢因此受益。但是新的房子的库存呢，近几个月上涨到了10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也凸显了潜在的疲软。更高的利率呢，也意味着建筑商们持有库存的成本就更高了。今年春天呢，传统房地产市场的旺季也令人失望。虽然和去年相比，买家更愿意达成交易，但市场仍然是非常缓慢。业内人士说，目前买家数量几乎达到了最低点。美国经济呢，还面临来自那些未能为高利率做好准备的行业的风险。这些行业呢，希望美联储能够迅速地控制住通胀，并且降息。重灾区呢，就是商业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及其贷款人，也包括小型和中型的银行。如果利率不迅速下降，他们可能会开始面临着更大的损失。商业房地产面临着压力，除了办公楼本身因混合办公模式转变而受到了冲击，还有在融资方面的。去年到期的数十亿美元的办公楼债务的所有者将贷款延期1年左右。这些物业中的许多价值已经是下降了，他们正在以接近7%的利率再融资。2020年或2021年时以3%的利率借到的贷款。曾经于2017年到2021年担任美联储银行监管副主席的叫做 Randall Collins， 他表示说，如果保持利率在这个水平，会有一些人坚持不住。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表示说，美联储的快速加息冻结了许多债务人的债务，这可能反而延长了高利率减缓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因为准备最不充分和最容易受高利率影响的公司，只是在尽可能的拖延应对。那未来几年呢，每年都会有数千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贷款到期。但对于负债不可持续的公司来说，如果他们认为利率很快会下降，那么再融资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会尽可能的长时间的以任何方式推迟接受。房地产经纪公司 Ruffin 的首席执行官Glenn Kilman 他表示说，如果把经济比作山脊上的登山者，有时山脊非常宽阔，即使是重大事件也不会将经济从山顶上推下来，而现在呢，感觉山脊变窄了很多。越来越多在过去3年中快速提价的零售商、食品制造商还有餐馆报告都称，价格上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其中呢包括星巴克、麦当劳还有卡夫亨氏等等。与此同时呢，邮轮公司报告了创纪录的预订量。有业内人士提到说，消费者们说不打算买一个10美元的快餐芝士汉堡，但真的想去6天的邮轮旅行。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很有意思的一个长篇的分析。
没有同感啊。对，好像是疫情把大家都给吓到了啊，就觉得该消费还是要消费的。
好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后咱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的，那没记不记得昨天啊，我们给大家报了一个新闻，说今天啊，那个咆哮的小猫要在网络上做直播。那今天它到底播没播？然后给 GameStop 这个股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不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好，那咱们更新一下啊，人家是如期播了，但是呢，GameStop 的股价是狂泻将近40%。详细的看一下呢，就是今天啊，Case Gill 他是如期在 YouTube 平台上现身直播了，但是人家直播却并没有提及，也没有涉及到 GameStop 的新的信息，那么 GameStop 就狂泻将近40%，现在报呢每股28.22美元。那其他的民营股呢走势也是疲弱，像 AMC 重挫超过15%。那么这个美国散户可以说他叫带头大哥，因为他其实有点带风向，很多下面都在跟他啊。Case Gill 呢，他是在6月7号重返 YouTube 平台，是3年来第一次重出江湖现身。那么此前其实在周五稍早，GameStop 是提前发布了一个季度报告，上个季度它的净销售额是8.818亿美元，比一年前的12.37亿美元下降了29%。那么它还宣布了一项超过30亿美元的股票发行的计划。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消息，就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消息，就已经让 GameStop 早盘就跳水了，当时的跌幅就超过了30%。那么 Gill 在盘中现身直播后呢，有超过60万名观众收看这个节目，它的股价呢就接着跌。然后就一度开始缩水，最后呢缩了40%。那么 Gill 呢，他在直播中是有澄清的，他说他在 GameStop 的部位呢是他唯一的一个赌注，他背后呢也没有任何的避险基金等机构去支持他。那么 Gill 接着透露说，GameStop 他部位500万股普通股和12万口看涨期权，是他在投资组合中的唯一的一个赌注，那他激进的这个投资风格肯定不适合所有的人。那么，其实呢，Gill 没有提及到关于 GameStop 的任何的新的消息，但是 GameStop 的股价它在直播中剧烈的波动，几度是熔断了，一度是跌超43%，收盘将近跌了40%，现在每股是28.22美元。那么即使如此啊，Gill 它可供 Gill 行使看涨期权，它持有1.15亿美元的 GameStop 的股权，还有价值6570万美元的看涨期权，它的执行价是20美元，也就是说它还是有盈利的。这些呢都是到6月21号会到期。唐月。
好的，这个股票真的是坐过山车，很有意思。好，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投资者啊，他的一个操作。这个人呢是愿意反向下注，他呢曾经抄底劳斯莱斯的一位基金经理，现在呢他的投资方向是选择抄底因为 AI 而大跌的股票。这个人叫什么呢？他是富达国际基金的经理，叫做 Dmitry Solomarkin。他呢在投资界是一个逆流而上的典范哈，他的投资策略更是独特而大胆，专注于投资那些正面临运营或财务困境的公司，而事实呢，就是证明他屡屡获得成功。他目前的下一个赌注是投资因为 AI 崛起而受到重创的股票。那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个月，由 Solomarkin 管理的价值11亿美元的全球逆向价值基金业绩表现出色，超越了99%的同行业基金。截止到4月底呢，他做的这个领导的基金的最大持股是劳斯莱斯。事实证明呢，Solomarkin 押注非常成功，该基金的成绩也与劳斯莱斯密切相关。那我们看一下劳斯莱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引发的供应链的挑战，通过了一系列的转型和管理上的改革，它的股价呢从2022年底以来强劲的反弹了近400%。那 Solomarkin 在一次采访中就说：“我寻找那些市场上普遍不看好的企业，致力于挖掘那些市场上可能误判的罕见机会。”除了劳斯莱斯呢，Solomarkin 近期的投资焦点转向了那些在 AI 兴起浪潮中受到打击的公司。 比如说他投资了美国的聊天机器人服务提供商叫做 Concentrix， 这个公司呢因为 AI 技术的普及，今年的股价呀已经下跌了 38%。 Solomarkin 他就说，有观点认为 AI 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使得某些服务变得过时，他认为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忽略了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尽管市场可能认为某些服务已经失去了价值，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此外呢， Concentrix 公司也对股价下跌回应说，市场对 AI 的影响反应过度，投资者错误地把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收入的负面影响归咎于通用 AI。当然了，Solomarkin 他的投资组合当中还包括英国国防企业Babcock 国际集团。从2021年1月起，这个公司的股价呢已经实现超过 170% 的增长。然而呢，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投资都能迅速的获得回报。 Solomarkin 提到，像爱立信就是一个价值陷阱，这个公司在过去十年中股价下跌了约 20%， 而同期呢，斯德哥尔摩的基准指数却增长了超过 80%。 尽管如此， Solomarkin 表示说，我持有爱立信前、亏钱很久了，但我依然有信心，不会轻易放弃。据悉呢， Solomarkin 从2006年加入富达，最初是担任欧洲股票研究分析师，并于2012年开始管理全球多元化基金。他表示呢，自己平均持股时间为3到5年，过去一年当中他的投资组合实现了 19% 的回报，与基准 MSCI 全球指数的涨幅一致。那这里也提示大家，投资是有风险的。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只是一个投资人他的一种风格，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只供大家参考。好了，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还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再带来一些其他的财经资讯和企业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的，接下来由邓梅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房地产方面的消息。
这个消息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加州生活相关的啊。为了解决迫切的住房问题呢，加州立法者是通过了2019年的租户保护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又通过限制租金上涨，收紧驱逐条件，也就是说呢，它更加保护租客。但是呢，为游民发声的倡议者发现，其实呢，有一些租客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加州参议院法案 SB567 号从4月1号生效。那这个法案呢，在2019年法案的基础上，是进一步扩大了对租客的保护，并且对违反租金增幅上限的房东还处以正法，非常严重的处罚。那这个法律呢，就明确的规定啊，说如果房东呢，他因为拆除或大规模的翻新房屋而要求租户搬走的话，但是还没有开始或者完成工程，就必须以原租金把房屋还给租户。除此之外呢，房东还需要向租户提供书面通知，来说明他这是大型的翻新或拆除的细节，预计修缮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许可证的副本。也就是说，他要你把这个事情给做实，你得真的是想翻新才行，而不能以借口翻新把租客赶走。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 SB567 号也是针对租金的上涨进行了规范。那么就是说呢，如果是受到租户保护法案保护的租户，他每年的租金上涨的幅度可能会达到 10%。 那么如果根据加州 AB1482 号法案，租金上涨被限制在 5%， 再可以加上当地的通货膨胀率，或者是租金上涨前12个月内曾经收取的最低毛租金的 10%， 这两者相比以比较低的为主。总之呢，就不能过高的增加租金。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新的，不知道对于我们 湾区的听众朋友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可以多去上网参考一下相关的信息。我们呢也只是把这个消息的一部分挑了一点点出来告诉大家。谭云，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点评时间了啊。我们的嘉宾 Max 已经在线了， Max 你好，欢迎。
哎，你好。
请你看的第一个股票是美国网约车平台哈 Lyft， 它呢 LYFT 哈，它今天发布了2024年的财务目标，预计2024年到2027年的总预计的定量复合年增长率呢是 15%。那今天它的股票是走低，想请你看看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15.6啊，我看它它的数据一个月内的数据它是看跌的，如果是那我看半年一年的数据它是还是看处于涨势，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的数据更长期啊，应该是它还是看跌啊，在2年、3年、5年以上的数据，我看都是看跌。
嗯，好的，谢谢 Max。那 Max 再帮我们看一下 DocuSign 这个公司，它的代码呢是 DOCU，DOCU。因为我们都经常用 DocuSign， 它网络签名啊，非常的简单。那么它今天啊，其实下跌蛮多的，下跌了4.67%，现在每股52.05美元。这个公司其实它第一季度获利是超出预期的，但是呢，它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让人感觉有些失望。Max 帮忙看看它在短期和长线的表现，它曾经最高是多少，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DOCU， DocuSign，
52.05，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的也不是很明朗，我整体来说，我看整体来说它也是看跌的，一年以上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它从一开始2018年。41块，最高峰它大概来到，2021年9月310块，然后又跌回40块左右，就几乎是，它一开始的价位，现在在52块。
OK， 那如果是继续下跌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水平之下的人收购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好的，谢谢 Max。
好，接下来 Max， 请您帮忙看一下 Coinbase Global， 它的代码就是 COIN Coin。这家公司的话呢，它当前就是最近它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Brian。他在公司的博客上发表文章说，他们捐赠了2500万美元给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是用于在美国大选当中选出对数字资产有利的候选人。Coinbase Global， 看看他的走向。
244.16块，一周内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五年以内整体来说，它的数据它还是看跌了。它一开始342块，然后就回调到200多块，然后又回到342，然后就跌到差不多60左右了。现在是又在往回升当中了。所以整体来说，我看它主力在300多块那个位置了。但是整体来说，因为它还是属于跌势，所以可能还要再观望。可是短期是看涨了，我是说长期啊。
好的，谢谢 Max。Max 帮忙再看一下赛富时吧，因为看到赛富时的本益比还是蛮高的，它的代码是 CRM。它今天呢，其实稍稍有点下跌，CRM， 麻烦您看一下它的短线、长线，最高的时候是曾经到什么，到多少 ？CRM，Salesforce，
241块八毛，一周内是看涨的，看一个月内数据整体还是看跌的，半年内的数据也还是看跌的。如果一年以上啊，不是看涨，那它 Salesforce 它有两度来到300多这个位置，但上一次它2021年11月307，然后就回调到131，跌超过一半了。然后又再回到前面316往前，然后就往下回调。
OK， 那看起来它是比较有潜力的哈。
这长期你要看长期啊，短期它是看跌。
短期是一个月还是3个月？
我看它这里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的数据都是看跌的。
OK， 好，好的，谢谢 Max。
那时间的关系啊 ，Max， 我们今天的个股是点评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邓梅。那我们今天是周五，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周末愉快。
愉快。
好的，谢谢大家。